莎莎，仔仔，莎莎，仔仔。奇怪了，今天这两个小朋友跑去哪里了？怎么没来吵着要讲故事啊？喝口茶，清静一下。真好哎。
吓死我了！你看看你们，
怎么了，马季哥哥？
两个小脸蛋红彤彤的，全身还香香的。你们是不是跑去玩妈妈的化妆品香水啦？
没有，妈妈帮我们洗了泡泡澡。
难怪又香又干净的。
马季哥哥。知道吗，仔仔真的是很胖哎。
怎么说啊？
刚才我们在洗澡啊，我先泡在里面玩小船，仔仔一坐进浴缸，水就哗啦哗啦的满出来嘞，小船都翻了，他好胖哦。
我是大无敌，飞进海里当然有大海浪咯。
那么胖的机器人才不是飞进海里，是坠落，咚！
乱说！坐进浴缸的时候，水也变高啦，差一点淹到我的嘴巴呢。你也好胖哦！
你是胖无敌，
你是胖莎莎，
讨厌！男生都这样，墨镜公公。
哎呀，瞧你们姐弟两个，好像台风的天气一样，一下子晴，一下子雨的。前一分钟那么友爱合作来吓我，后一分钟又吵得哇哇大叫了。哎呀，其实比起魔镜公公啊，你看我像游泳圈的大肚皮，你们呐、哎呀，只不过是个小瘦子啦。
游泳圈。
说到洗澡啊，魔镜公公想到一个跟他有关系的故事哦。就是古希腊一位非常有名的科学家阿基米德
啊，他很爱洗澡吗？
不是，
那他不爱洗澡喽？科学家每天都要研究做实验，太忙了，没有时间洗澡嘛。
哇，没有洗澡，身体会臭臭耶。
科学家是很忙，但是他们还是会洗澡的。阿基米德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啊，发现了皇冠的秘密哦。
皇冠藏在浴缸里面吗？
等一下，魔镜公公慢慢的会告诉你们他是怎么发现的。不过你们知道吗？虽然阿基米德是2000多年前的科学家，但是他研究出来很多的基本原理，都被应用在现代的科技上了。像是火箭啦、人造卫星、机器人、太空船等等啊。
他怎么会想出那么多伟大的原理啊？
阿基米德从小啊就很爱听故事，像是龟兔赛跑、伊索寓言，还有荷马的史诗。哎呀，这些让他的想象力啊变得很丰富。他常常站在大人堆里听他们谈论些稀奇古怪的话，他还很喜欢观察事物，注意很多现象的变化，所以他的脑袋瓜里啊，每天呢、都有一大堆点子。
我觉得我好像小阿基米德哎，爱听故事，想象力又丰富，点子也很多。
仔仔，你少臭美了，听魔镜公公说嘛。
阿基米德听说在非洲北部的亚历山大港，那里有一所很大的图书馆。阿基米德于是就想尽办法到那里去。哎呀，在那里呀、他真是快乐的不得了啊。
然后呢？
然后啊，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吧。浴缸里的秘密。
大约在西元前240年，阿基米德在亚历山大城学得差不多了，于是回到他的故乡叙拉古城，担任亥厄洛国王的顾问。他每天在皇宫里研究他最喜爱的数学还有力学。有一次，叙拉古国王叫金匠做了一顶纯金的皇冠。
各位大臣，你们看本王戴上这顶金皇冠怎么样啊？
哎呀，真是漂亮极了。
国王陛下，您是最高贵的，也只有金皇冠呐，才能配得上您。
我们叙拉古这么繁荣富有，国王嘛，当然要戴纯金的皇冠喽。
可是国王陛下，您能确定它一定是纯金的吗？
哦，你是说金匠敢骗本王？
我是想提醒您，有人看到亮晶晶的黄金起了贪念，说不定会偷点黄金做个金镯子或者是金戒指的哦。
嗯，你说的有道理啊。来人，把金匠找来，本王有话要问他。
于是金匠被带到国王的面前质问，他一点儿也不慌张，态度很坚定地说：
尊贵的国王，我可以对天发誓，绝对没有偷半点黄金呢。如果国王您不相信，可以把皇冠称一称啊。您看看重量是不是跟您交给我的黄金一样重啊？
嗯，来人呐，把皇冠拿去称称看。
于是，大家都屏住了呼吸，专心看秤上的重量。
国王陛下，皇冠的重量跟原来的黄金是一样的。
国王陛下，我是个老实的金匠，这下子您可以放心的戴金皇冠了吧。
国王愣了一下，他看看皇冠，再看看金匠，心里头觉得怪怪的，可是却说不出个原因来，所以他只好叫人拿了一笔酬劳给金匠。金匠带着胜利的微笑走了。
嗯，这越戴越觉得不对劲了，这个皇冠到底是不是纯金的？
启禀国王陛下，我们为什么不把阿基米德找来呢？他什么问题都能够解决的。
嗯，好，快传阿基米德。
参见国王陛下。
阿基米德，你快帮本王查查看，到底那个金匠有没有在皇冠里掺了银子或者其他的东西。哎，小心哦，不可以损坏皇冠呢。
是的，国王陛下。
阿基米德小心翼翼地把皇冠带回家。白天他盯着皇冠想，晚上呢，他也睡不着觉，睁大眼睛想，一连想了好几天呢。
哎，怎么样才能找出答案呢？伤脑筋，真伤脑筋。
主人，你已经好几天不吃不睡了，再这样下去会生病的。
去，吃饭睡觉太浪费时间了，我必须替国王找出皇冠的秘密。
主人，那我来喂你吃饭吧，你只要张开嘴巴就好了，脑筋呢可以继续想答案，一点也不花时间呢。
你真是烦人。去。嗯，
阿基米德把伺候他的奴隶全都赶跑了，他不吃饭，不洗脸，也不洗澡，全身脏兮兮的，胡须头发也都是乱糟糟的，就好像一个流浪汉似的。他对着美丽的皇冠看了又看，称了又称，奇怪，怎么还是一样呢？
阿三呐，我真担心主人再这样下去会死掉。
对呀，主人平时对我们很好，只要有问题找他，他都很热心地帮我们解决啊。
嗯，所以不管他现在怎么骂我们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抓去洗个热水澡，好好的吃顿饭。
洗个澡啊，头脑会清楚一点，搞不好呢就想出答案了。
嗯，
哎， 就这么办。
好好啊。
于是，这两位好心的奴隶偷偷溜到阿基米德后面。
哎，洗澡喽！
干什么？放下！你们把我放下！哎，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呢。
哎，主人啊，先洗再说啦。哎，阿三，加油啊！
好，
赶快把主人抬走。
哎，主人，主人呐，我们是为你好。哎，
放下，放下！
不管阿基米德怎么样挣扎，或者是大喊大叫，两个奴隶都不理会他，架着他直往公共浴室跑。惹得过路的人看得哈哈大笑。
你把我放下干什么？
阿三，浴室到了。快把主人放进浴盆里啊！来帮忙。
主人，真是对不起啊。
阿三，快帮主人洗啊！哦，要用力的洗。主人这么多天没洗澡了，脏死了。
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用力。
住手！住手啊你们！
哎呀，主人还没洗干净了，再洗一下了。
放开我，我要起来了，放开我！
主人呐，再忍耐一下，待会儿就好了。
阿基米德挣扎着要出来，却被两个奴隶硬拉了下来，他又跌进浴池里。原本已经气呼呼的阿基米德忽然间却笑了出来。
水怎么都流出来了呢？我坐进去，水就流出来。那这么说，流出来的这些水就相当于我身体的体积喽。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。
主人啊，洗个澡很舒服吧？
我告诉你们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
阿基米德嘴里说着，却急急忙忙地跳出浴缸，笑着往外跑了出去。
阿三，
主人，主人，他怎么搞的哈？
他没穿衣服啊！主人，你别跑了，你没穿衣服啊！
阿基米德这种忘形的举动使得两个奴隶感到莫名其妙，还好他们眼明脚快地追上了阿基米德，帮助他把衣服穿了起来。阿基米德拿着皇冠高高兴兴地走进皇宫觐见国王。
国王陛下，我已经找到方法来测量皇冠是不是纯金的了。
哦，嘿，那太好了，怎么办呢？
好，我做一个实验给您看。麻烦国王先准备一块和皇冠同样重的纯金块，两个同样大小的水缸和水盆。
等东西准备好了，阿基米德把金块和皇冠分别放进装满水的水缸里。当水从水缸里满出来的时候，各用盆子接着，最后把这些水分别称一称看，结果发觉溢出来的水并不一样多呢。
国王陛下，现在我可以断定，这顶皇冠里掺了其他的金属。
哦，为什么呢？
陛下，如果皇冠是纯金的，除了它们的重量应该一样之外，它们的体积应该也是一样的。放进水缸里溢出来的水就会一样多。现在您看，放皇冠的水缸里溢出来的水比较多，这也就是说皇冠的体积比纯金块大，那可见皇冠里就加了其他的东西。
哎呀，真是这个样子，这个可恶的金匠居然敢欺骗本王。
阿基米德的这个澡洗得真是时候，不仅把皇冠的秘密洗了出来，而且一直到现在，我们还利用这个原理来测量船舶的载重量、潜水艇的沉浮等等。这个原理就被称为阿基米德原理。阿基米德是一个很爱国的科学家，他不但把自己的知识用来改善人民的生活，更用来保护自己的国家。 在阿基米德那个时候，罗马帝国一直想要征服他们。叙拉古国王为了对付这个强大的敌人，派人造了一批战船。战船造好了以后，可是它的体积实在是太大了，没有办法推进海里。
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战船好不容易造好了，却派不上用场，那不等于白造了吗？
哎呀，真是急死人了！罗马大军已经出现在海面上了，我们这连战舰都还没推下水，这怎么打呀？
哎，国王，我想起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一定可以帮国王解决这个难题的。
哦，是谁呀？
阿基米德。国王，您怎么把他给忘了？
对呀，阿基米德。哎呀，我怎么把他忘了？来人啊！
是，
赶快去把阿基米德给我找来。
是。
阿基米德来到了皇宫，对着忧愁的国王说：“
国王陛下，这个问题太简单了，您就交给我来呗。”
太好了，阿基米德。依你的估计，需要多少士兵才能够推得动这个大战船呢？
只要几个人就够了，或许还可以更少一点。
几个人？阿基米德
啊，
你一定是还没看过那些船吧？要不然就是你的头脑不清楚。那么大的船，几个人怎么推得动啊？
国王陛下，您要是不信，待会儿看了就会明白的。现在就请国王陛下到海边去吧。
海边的船屋热闹极了，围满了看热闹的百姓，人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着，谁也不相信阿基米德真的能够把船推进海里。
哎，阿基米德这次又要变什么新把戏了？
哎呦，他说他一个人可以把大船推下海。
哇，真的？
他以为他是宙斯天神
呢，
这么大的力气。
就是说嘛，一艘大船起码要好几百个人才推得动呢。
就是啊，
不过阿基米德啊，常常让我们惊奇，所以说不定这次又是个大发现。哎，你们看啊，阿基米德他出来了。
出来了。
这时候只见阿基米德指挥着士兵在大船上绑了一根粗粗的长绳子，又在平台上装了一组滑轮，把一个带手柄的螺旋式的东西固定在平台上，然后他轻轻地摇着螺旋柄。这时候大家都像是木头人似的，眼睛连眨也不眨地直盯着大船看。
大船动了，大船动了，
真的动了。
忽然哗的一声，人群中响起了一阵阵的惊叫声，紧接着是一阵比一阵热烈的鼓掌声和叫好声。
哇，太厉害了！
阿基米德利用他的智慧将这些大船推进海里，接着他又发明了回转起重机来对付逼近海岸的罗马士兵。此外，他还发明了可以发射大小石子的投石机，狠狠地打击着来攻城的罗马人。
哎呦，我的头给打到了，
是啊，我的头啊，没来那么多石头，盾牌挡都挡不住啊。
罗马人，你们尝到了阿基米德的厉害了吧？这叫做投石机，是阿基米德发明的。
刚才的小石子是见面礼，现在叫你们吃这个。
哎呀，好大的石头，太好了！
士兵落荒而逃，他们的战船一下子全在叙拉古的海面上消失了。阿基米德的科学研究不但解救了自己的国家，他的很多科学原理也运用在日常生活上，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在用它呢。
没有，叙拉古最后还是被罗马征服了。
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他们有最聪明的阿基米德。哎
呀，
叙拉古的居民也是这么想啊，他们以为有了阿基米德，叙拉古绝对不会失败的，所以渐渐的失去警觉性。结果在一个特别的节日啊，他们喝酒跳舞，好快乐的狂欢呐、啊！罗马军队啊，悄悄的偷袭，就把叙拉古打败了。
那阿基米德呢？
哎呀，当罗马士兵闯进阿基米德的家里的时候啊，他正专心的看着画在地上的几何图形。士兵用剑抵住他鼻尖的时候啊，阿基米德才发现敌人已经攻进城了。
那阿基米德有没有赶快拿投射器用石头打罗马士兵呢？
呀，他们都已经进门了，再拿投射器来不及了啦。
阿基米德一点也不害怕哦，他用手把剑推开，镇定地对士兵说，你等一下再杀我的头，我只要再一会儿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我总不能把问题留给后人呐、啊。可是罗马士兵啊，因为吃了阿基米德很多苦头，所以不等阿基米德说完，就一剑把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杀死了。嗯，
罗马士兵好坏哟、
哦。对嘛，等一下下也没关系啊，说不定阿基米德又会有一个新发现啊。
虽然罗马士兵把阿基米德的脑袋砍下来，但是他在科学上伟大的贡献呢，是永远砍不掉的，同时也给我们日常生活很多方便了。
啊，伯吉刚刚，你是说仔仔跟我也会用阿基米德的发明吗？
对呀，像拿笔画画，拿筷子夹菜，拿扫把扫地，用的就是杠杆原理，也就是阿基米德说的，给他一根棍子，一个支点，他就可以推动地球。你们想想看啊，还有什么是利用支点可以活动的？
跷跷板。
哎，对了，你们两个玩跷跷板的时候都怎么样啊？
我把仔仔翘得高高的。
仔仔啊，如果你想下来怎么办呢？
爸爸教我往后面坐，然后啊，姐姐就哇哇大叫跳上去了。
其实啊，很多方法我们平常都在用，只是啊，不明白其中的道理。但阿基米德啊，却十分留心观察生活中的现象，再用数学、力学各种知识啊来解释，然后想出更简单、更方便的方法。
魔镜公公，阿基米德在2000多年前就把许多伟大的道理都想光光了，那我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可以想呢？
仔仔，你刚才不是说你是小阿基米德吗？怎么一下子就没点子啦？
因为现在没有国王戴王冠了，我怎么去发现王冠的秘密呢？
仔仔啊，不要担心没有秘密可以发现，只要我们用心去观察，科学里的宝藏是挖不完的。将来你们一个是阿基莎莎，一个是阿基仔仔，嘿嘿。